爱人不可虚假，爱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恭敬将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神，我们昨天有第二次的弟兄小组聚会。第一次在二月初的美国超级足球总决赛，有二十多位弟兄来参加。昨天亦都有大概十六位弟兄，我们从三十几岁的社青到八十几岁的长者。坐在一起，有交通，也都有玩游戏，很丰富的食物。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就感到好像春天一样，天气渐渐暖和，而我们弟兄们的关系也都渐渐温暖起来。过雨堂几年呢，姊妹小组交通得相当之好。一般来讲，姊妹或者女性交通比较容易，男性或者弟兄咧交通系冇咁容易。喺琴日我哋嘅弟兄小组当中，我哋倾到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弟兄点样睇自己咧？是否系好似Rambo 一个打 boxing 嘅强壮嘅勇男，或者觉得自己咧矮小啊、瘦弱啊？的小男人呢，我们就讲到究竟我们在成长的时候，父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竟然倾谈之中发现一件共通点，令我们都有一点诧异，原来在弟兄小组里面很多的父亲是不在他们身边的。即是说呢，当我们小个的时候长大紧，有些父亲是出去行船，有些就老早移民了来到美国，留下妻子二女，就自己在香港或者在大陆。父亲就是这么忙碌的出去外边赚钱养家，有些爸爸可能是住在屋企里面，但是因为工作的很忙碌，只是回家就是吃饭午餐，吃完饭又再回去店铺做工，夜晚又回来吃饭，吃完饭又再回去店铺做工，由朝到晚都是忙。但是在儿女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好父亲，因为在上一代的中国人文化里面，只要做爸爸的、做父亲的，能够在外边尽责赚钱养家，就已经是一个好父亲。虽然不能够跟子女建立好亲密的关系，但已经算是不错，已经算是尽责的了。而且很多弟兄我们分享到说，有时甚至在吃饭的时候呢，旧的传统就说小老哥不可以就多讲话，甚至有些家就是吃饭就只是吃饭，其他事不可以做，即是不可以讲话。吃就不然沉也不语，如果要讲话的只是大人可以讲话，小老哥什么都不懂，几时轮到小老哥有资格讲说话呢？所以在我们的弟兄小组里面，我们讲到其实很多的男孩子，我们成长的时候都没有一个跟父亲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在小老哥长大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听见，也都是高举男子的气概，就是英雄就流血不流泪的。所以情愿这个口号呢，就是鼓励男性要勇敢甚至冒险，但是呢就不鼓励男性是 将自己内心的感受，特别是负面的感情表露出来，不敢流泪，亦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加上中国人有文化上比较含蓄，喜怒就不形于色的，开心或者不开心呢都是藏在心里面，不容易表达出来。所以多数的男孩子在我们成长的当中都不懂得怎样表达感情。有些弟兄就会慢慢成长可以突破，而有些呢到五十六十岁仍然是维持在小孩子那个情绪未有突破未有长进的阶段。究竟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长大的男士们，后来信主进入教会，我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当中。这个就是圣经的文化，而在圣经的文化当中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讲到爱。因为整本圣经最大的诫命，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上一次我们分享过，耶稣讲得很清楚，将圣经里面这么多条的诫命归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同自己。所以爱神和爱人就是圣经里面最主要的诫命。在这个爱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听见圣经里面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老人家这样说，因为神就是爱。使徒约翰年老时候劝青年中年的信徒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相爱如弟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在罗马书第12章9到13节，第一方面讲到真诚加真理。12章第9节，真诚加上真理。第二方面就是亲热加上火热，第十和十一节。第三方面是祈祷加帮补，十二到十三节。首先我们看看真诚加真理。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虚假即是真诚，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就提醒我们爱要有真理的基础，不是盲目的，不是无知，要分辨好和坏，要分辨善和恶，要分辨对和错。所以爱要真诚，爱也要加上真理。在整本旧约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十条诫命里面有八条诫命都是讲到不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不可不可。因为神知道人的本性是倾向恶，倾向犯罪，所以十诫里面有八条不可。但到新约耶稣基督将爱是强调出来，是十条诫命当中归纳为爱神与爱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将爱向我们显明出来。耶稣将这个消极的诫命变为积极的诫命，因为他已经先爱我们，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才有能力去爱弟兄。本来我们不懂得怎样爱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因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基督显明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呢，流血也流泪， 耶稣在十架上为他们流血。耶稣见到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亡，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为他哀哭，耶稣同样为他哀哭而流泪。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耶稣哭了， Jesus wept， 两个字，英雄流血也流泪。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这个爱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最高级的那个爱，就是神圣的爱，阿加皮。有些中文就将它翻译为爱加倍，阿加皮。爱这个加倍由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呢？爱就是情绪加上情感加上理智加上意志，爱是一层加上一层。因为爱不单止是情绪那么简单，情绪很肤浅，情绪因为天气而转变，今天落雨落雪天气就没那么好，阴天我们情绪就没那么好，天气好了温暖一点有阳光了，春天来了，六点钟夜晚还有阳光，哇，那心情就比较好。但爱不单止是情绪，爱亦都唔单止系情感，情感会变嘅，情感会因时间而改变。但系爱阿加皮比情感更加稳定，爱更加需要加上理智去分析去分辨。叫你唔见爱心有根有基，爱仲要加上意志。明知对方是不可爱有讨厌的地方，但是仍然去爱，这个是运用意志。爱是为对方做好的事情，对对方有益的事情。爱阿加皮亦都不单止是属灵恩赐，因为属灵恩赐是为了我们侍奉神，给不同的信徒有不同的属灵恩赐。譬如有些人有语言的属灵恩赐，所以呢假如神差派他当宣教士的时候去外地翻译圣经，他可以学到当地的语言，亦都能够将原文圣经翻译为当地的语言。那这个需要属灵的恩赐，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好像我们这样，不是个个广东人讲国语都是非常流利的，亦都不是个个国语的人讲广东话，所以学语言是需要恩赐，当然亦都要努力。但爱不是属灵的恩赐，爱是命令。耶稣颁布一条新命令给十二个门徒，亦都颁布给所有的门徒，彼此相爱。爱是诫命，爱神与爱人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能力，而因为是神先爱我们。而爱是要加倍，意思其实我们不可以单独的，有些的属灵操练我们可以单独去操练，譬如个人灵修啊，阅读属灵书籍啊，可以个人追求，但爱就不可以。怎能够呢？我们自己一个人操练彼此相爱呢？爱必须要在弟兄姊妹当中有摩擦，因为 rub shoulder 膊头与膊头的摩擦，或者呢冲撞，因为并肩作战，所以膊头会摩擦。有摩擦的时候可能不开心，但是大家沟通清楚呢，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因此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上一个星期信息里面就讲到，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留意，明白基督的爱不是单单自己读圣经，拿串珠圣经啊、经文汇编啊，或者你的电脑软件 search 搜索爱字，所有爱的经文你出来研读，这个可能我们只是得到一些头脑上的知识，但是真正经历基督的爱是必须要和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爱弟兄 是一个献上自己身体作活祭的表现。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讲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实际的表现其中一样在十二章第九节开始就讲到，是要爱弟兄，爱人不可虚假。今天我们所处这个世代可以称为是一个后现代的主义世代 Postmodernism。 后现代的主义就是善恶不分，真假不分，样样都是相对的。你信耶稣可以得救，我信其他宗教都可以，我说绝对的，只要两个人大家认为同意，不反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不伤害人。后现代主义虚假已经成为了人和人社交的一个特征了。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在英文圣经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个新国际译本翻译为 Love must be sincere， 爱人必须诚心，或者爱人必须真诚。 sincere 真诚这个字是从拉丁文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 S-I-N-E-S-I-N 和 Sarah， 意思就是 without wax， 即是没有蜡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没有加上蜡。在中东当时有些非常珍贵的雕刻品常常都是用瓷器造成的，有时有些瓷器做得好就当然价值连城，但有时有错手跌碎了就或者有裂痕了，那些的艺术品呢就没什么价值了。而有些奸商就将这些破裂的艺术品加上一层蜡遮住那个裂痕，所以普通不识货的人就看不到，他就将它当真货地卖。这种的奸商加上一种的蜡在破裂的艺术品上面卖假货，不诚实。所以有些老字号大招牌的艺术商品店，他会在那些真品上面就加上一个标记的记号，就是 sincere 真诚，没有蜡的。圣经就说我们的爱就好像这种要好像这种的艺术品一样，是没有花假，没有假面具，爱人都虚假，没有冒充的，不是单单包装遮住。可能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将世界那种的做法会带到来教会一样，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会不会是假冒为善呢？就好像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犹大，在客西马尼园他就用一个爱的行动就跟耶稣亲嘴问安，这个其实是一个暗号，通知人去捉拿耶稣，将他的主出卖了，这个是虚假的爱。今天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是如何呢？是否用虚假的爱？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是要厌恶罪恶，爱不是样样都好，样样都无所谓，样样都没有原则。我记得神学院的时候，有些其他同学跟我讲到，他们所服侍的教会里面常常都是讲到阿加皮爱加倍 sloppy 阿加皮，即是说乱糟糟没有原则，什么都可以的，乱晒龙的爱，滥用的爱。爱不是没有原则，爱是要恶要厌恶。究竟什么恶需要厌恶呢？罗马书第一章就提到很多种的恶我们需要厌恶的，包括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恶毒、诽谤、背后讲人坏话、 怨恨神、侮慢人、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即是不守诺言的、没有亲情的、不怜悯的，一切是恶，我们要厌恶。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爱弟兄，相爱如弟兄需要亲热，再加上火热。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十节是讲到爱弟兄的亲热，十一节讲到爱主的火热。亲热加上火热，主耶稣不能够接受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所讲到第七间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现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人情亲情渐渐冷淡，甚至在信徒当中，我们对主的爱情也都是渐渐冷淡。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要亲热加上火热。十二章第十节第一句说，爱弟兄，原文是 Philadelphia， 即是现在我们费城的英文字 Philadelphia， 兄弟相爱的城市。 Philadelphia 这个字就是由两个字有爱和弟兄两个字组成，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用了六次都翻译为弟兄相爱或者爱弟兄。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爱弟兄也都是包括爱姊妹，姊妹如果可以说是女性的弟兄。今天我们爱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已经顺从了真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顺从了真理，因为我们的心被洁净，不再好像世界一样，所以我们的爱可以无虚假。十二章第十节继续说，留意圣经所用的字眼，爱弟兄要怎样爱啊？要彼此亲热，不是爱弟兄要礼尚往来啊，相敬如宾啊，你送给我一封我儿女一封利是，我送回一封利是，你送我一盒月饼，我又送回一盒月饼，这个是相敬如宾，大家客客气气。圣经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亲热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来说，似乎如果要照字面去实行，似乎有些好像辱骂。如果对于同性恋的男士来说，他就觉得啊，圣经岂不是支持同性恋呢？我们同性的行为是有圣经根据，约拿单与大卫彼此相爱，心相契合啊，犹大也是同耶稣亲嘴问安。但其实这个是误会了圣经的意思，其实彼此亲热，亲热这个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不是肉体的接触那种亲热，而是指到家属之间的爱，即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爱，是亲热。上一个世纪，一个有名的英国基督徒作者 C.S. Lewis， 中文叫做鲁益斯，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Four Loves》，四种爱，他就解释到哪四种爱呢？最高级的就是神圣的爱 Agape， 是舍己的爱，是哀愁的爱， 是无私的爱。另外一种就是 phileo， 就是朋友的爱，或者是对物件的爱。譬如有些人很喜欢盆栽，很喜欢花草树木。另外一种爱就是 eros， 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是肉体的爱，浪漫体的爱，包括是情欲的爱。而第四种就是 storge， 就是自然界的爱，即是家属之间的爱，好像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爱。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就是这种家属的爱。而罗马书十二章这个 storge 还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Philostorgos， 意思就是亲情的爱，而且是温柔的、亲密的、充满感情的对家属那个爱。这个就是圣经讲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种相爱如弟兄，这种亲情的爱，温柔、体贴、亲密的爱。为什么圣经要吩咐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教会最主要不是一个机构，没错，教会是一个机构。我们美德教会CCC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Somerset 要在纽约州里面登新泽西州里面登记，我们要向税务局要提交我们的我们的收支那个情况。没错，我们是一个机构，但更加重要的，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教会是神的家，每位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在神的家中重生，圣灵用水将我们重生。我们第一次的出生是在肉身的家庭里面出生，在医院里面出生。第二次的出生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出生，是重生。所以在教会上我们有组织、有事工，因此我们有衔头、有职位，我们称某些人为牧师、执事、同工、组长、教员。当教会会员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一下有多少个会员这个是开会，是组织必须要有的合法的会议才可以进行。但不论是神职人员或者 平信徒，不论是教会会员或者非会员，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来到美德教会都是弟兄，都是姊妹，都是一家人。甚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称我们为弟兄，而我们亦都可以称耶稣为长兄。耶稣称我们为兄弟也不以为羞耻，其实是以我们为荣。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姊妹。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八篇话，你将荣耀尊贵加给人类为冠冕，并且派人类去管理神所造一切的万物。神创造人类只是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的地位将来根据圣经，将来信徒要审判天使，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所以我们主祷文的时候一起都可以祈祷说，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父亲。所以神看见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家冷冷淡淡毫无感情，天父必定会很失望。但如果神看见弟兄姊妹不单止冷淡，甚至是勾心斗角、互相攻击的，天父更加是心痛。我们每一个月领圣餐的时候，吃同一个饼，喝同一个杯，就好像一家人同一张桌吃饭一样。 千万唔好同台吃饭就用脚踢对方。讲少少喺我哋家庭里边一啲嘅日事，当我哋食饭嘅时候，我哋而家通常都系手牵着手一齐祈祷，除咗师母 Matthew 同我自己之外，加上维维，加上阿姨。有时师母同我譬如出外忙其他嘅开会啊、探访或者系家庭聚会嘅时候咧，有时就维维就代我哋煮饭啦 ，Matthew 就有时就好喜欢请佢嘅姑妈咧就煮一啲嘅美味面 tasty noodle， 虽然好简单，但系调味相当好，所以食得咧就非常开心。寻日咧星期六仲带 Matthew 去买金门啦，买啲嘅小台北嘅炸鸡吓，好似咧麦当尼嘅 Chicken Nugget 嘅炸鸡粒一样。咁好简单嘅食物，但系弟兄姊妹，我发觉呢个就系爱弟兄彼此亲热嗰个家属嘅爱。虽然唔同姓啊，一个姓潘，一个姓吴，但其实系家属。何况我哋所有都系称为基督徒，同姓都系姓基督。基督徒就系小基督咁解。我哋对每一位弟兄姊妹就应当对待我哋喺属灵上面、灵情上面，可能系我哋嘅小兄弟、小姊妹，或者系我哋嘅老兄弟、老姊妹。当我哋付出好多嘅时候，有时回报好少，我哋就会开始感到心灰意冷啦。有时我哋会心灵会软弱，我哋冇力量再去爱弟兄姊妹，因为付出太多啦，已经冇能力啦。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系上一个世纪一位好爱主嘅天主教修女，去印度去医疗一啲麻风病人，穷困，非常穷困，无家可归，俾人丢弃咗喺路边，就快垂死嘅人，德兰修女去照顾，咁样系 untouchable， 冇人碰，冇人要嘅可怜嘅人。曾经有位年轻嘅神父就向德兰修女咁抱怨话：我工作太忙啦，我根本啊冇能力去再服侍穷人啦。但系其实呢个就系佢终生侍奉所渴慕嘅事情。所以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听咗佢呢番说话之后，就同佢讲：你嘅任务唔系最主要，唔系服侍穷人，而系爱耶稣。冇错，对主要有爱心，要有火热嘅侍奉，爱主先至能够火热侍奉，爱主火热先至能够爱弟兄彼此亲热。如果唔爱主，如果对主唔火热，就好难去爱弟兄，更加讲唔到亲热。弟兄姊妹，你曾经有冇经历过侍奉就变为循例，成为习惯，成为责任，甚至成为重担？因为牧师叫到，因为某某执事吩咐，所以勉强啦，顶硬上啦，但是心灵枯干。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所以三次问彼得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几个星期之前，马牧师跟我们分享过，彼得回答话：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话：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当我们留意耶稣所讲两条最大的诫命，首先第一条不是爱人如己，首先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才是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个起初的爱，我们很难爱人如己。我们来紧五月尾的退休会主题是重燃初爱，重新点燃起初对主那种爱心。就算我们曾经软弱跌倒，始终我们都能够得胜。所以鼓励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去参加 藉着退休会，藉着信息，藉着弟兄姊妹交通，重现我们冷淡了对主起初的爱心。第三方面，爱弟兄，相爱如弟兄。第三方面就是要祈祷加帮补。十二同十三节，十二节讲到祷告要行切，我们从哪里得到力量去爱弟兄？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教导的话，如果我们发觉某某弟兄对我和我过去有些过不去的地方有摩擦，我很想爱某某弟兄，但是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 feel， 觉得我不憎恨某弟兄已经不错了，要爱弟兄彼此亲热，就是难上加难。怎样可以做到呢？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祷告要行切。从上下文来看，要在今天爱弟兄，怎样能够爱一个我们认为不可爱的弟兄？祷告，为自己祷告，求主改变我；为对方祷告，求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亦都让圣灵在两个人中间去工作。不单止祷告，祷告要行切，不单止一天，是天天。圣灵就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好像盆栽一样，好像春天花朵慢慢盛开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行切祷告的时候，爱心就会增长。不单止祷告，不单止祈祷，就要加上帮补。第十三节那里，圣徒缺乏要帮补。圣徒有什么缺乏呢？很多人失业，经济不景，需要帮补。缺乏就是指到生活上有需要。没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耶和华怎样满足弟兄姊妹缺乏？很多时候就透过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不一定富有，而是有爱心，对弟兄姊妹有爱心。主祷文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有两个面包，虽然你很穷，但是弟兄连一个面包都没有。当我们这样祈祷主祷文的时候，你应该将一个面包分给你的弟兄。两个人，每人都有一个面包。信圣徒缺乏要帮补。所以保罗为穷苦的耶路撒冷教会筹款，去向各地的教会筹款。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保罗说，小众的少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捐原本是应用在向穷苦的信徒的捐助，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的理发师，每个礼拜收入都差不多，但是后来竟然从那个礼拜开始，连续几个星期收入增加了很多，很多人来理发。所以他找来找去，什么原因呢？同后来跟他的客仔谈过之后，哦，原来在城里面另外一个理发师呢，过去一路跟他竞争生意，大家差不多平分生意，最近订了，所以呢没生意做了，连续几个星期，因此 他的收入就盆满盆满了。但这位有爱心的理发师基督徒知道这位另外一位理发师生病之后，他就将他比平时超出来的收入呢带去送给这位生病的基督徒的理发师。圣徒缺乏要帮补。爱是一生的功课，是要付好重大的代价。德兰修女讲过，爱必须要真诚，要付代价，并且呢要肉痛，要倒空自己。 Love to be real must cost， It must hurt. It must empty us of self. 一间汽车修理厂在高速公路旁边树立了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有一个广告讲到说，我们的服务有三个特点，第一便宜，第二快速，第三又好。不过呢，你只可以揀三样当中其中两样。又好又快速的工作一定不便宜，又便宜又好的工作呢一定不快，又快速又便宜的工作呢一定不好，任君选择一样。顶尖们，我们要学习爱的功课，付很大的代价。可能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神就差派安排一些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身边，你要付出，甚至付出到肉痛舍己。爱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快速又便宜的功课一定做得不好。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改变我们，让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成长，相爱如弟兄。请我们祈祷。我们恳求亲爱的天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加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有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可以加倍，爱心可以成长。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
保罗说我们要